杨邪、王延、妻子王鼎、杜启、杨田、周战、徐的、姚仲孙、陈太素、驸马寻、杜增、李虚己、张富、于献清、陈从义、杨大雅。杨邪，字次公，是方州中部人。他是唐朝左仆射杨于陵的第六代孙。父亲杨守庆曾在广南刘氏那里做官，归顺朝廷后担任方州司马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杨邪年轻时跟着仲放在终南山求学，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开始做官，担任方州军事推官、千元县知县，又调任汉州军事判官。路上遇到一个术士说，你知道世间有能把瓦石变成黄金的方法吗？术士靠近杨邪试验给他看，试验成功，想把方法传授给杨邪。杨邪说，我靠官俸生活，哪里用得着变金子呢？术士说，你的志向如此，不是我所能比得上的。出门后就不知去向了。在任期间，杨邪多次上书议论时政，又进献自己写的文章和论著。被召到学士院考试，没有考中，改任永兴军节度推官。又上书议论陕西边境事务，再次被召考试，他没有去，随即升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担任审刑院详议官，又升任太常博士。宋寿推荐他担任监察御史，改任殿中侍御史。他和曹休谷联名上书，说刘从德的遗奏恩赏太烂，被贬为太常博士，兼书州税。以尚书祠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光州知州，改任侍御史，担任三司度支判官。当时郭皇后被废，杨邪和孔道辅、范仲淹奋力抗争。孔道辅、范仲淹被贬出朝廷后，杨邪只被罚了俸禄。于是他上书说，希望能和孔道辅等人一起被贬，没有得到答复。富民陈氏的女儿被选入宫，将要立为皇后，杨邪又上书劝谏皇帝。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，马继良因罪被贬斥到滁州，自己说可以退休。杨邪认为退休是用来优待贤者的，不应当用来宠幸罪人，又多次论述升降官员的弊端，仁宗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判吏部留内权，改任三司度支副使，升任天章阁代制，河北转运使，查办定州知州夏守恩贪污数万赃款，夏守恩被流放岭南。第二年母亲去世，他请求服满丧期，不被允许，升任龙图阁直学士、河中府知府。元昊反叛，刘平、石元孙战死。杨邪听说后，伪造了一份文书，急速送往延州，说朝廷派来的十万救兵到了，命令附近的郡县大量准备粮草器具等待。等到文书到达时，贼兵已经解围离去。夏耸担任陕西经略使，请求增至当地的士兵，换回戍守的士兵回京师守卫。杨邪说，现在关中财用匮乏，再增至士兵只是白白耗费国家财用。如今贼势正盛，即使大量增至士兵，也不能减少戍兵东归，只是夏耸害怕事情办砸，想用兵力不足来推脱责任罢了。夏耸又上奏说杨邪不忠，破坏边防大计，杨邪争论得更厉害。当时陕西商议设立五保，杨邪又认为这是扰民，上书请求废除，改任陕州知州，又改任河东都转运使。皇帝下诏大规模选拔三路百姓，招募为兵。杨邪又说，如今兵力并不算少，如果只多而训练不精，那形势就容易失败，又使国家困窘而难以供应。当时议论的人只追求兵多，而杨邪的议论常常如此。升任枢密直学士、滨州知州。等到元昊入侵，皇帝秘密下诏让杨邪挑选强壮士兵一万人，策应林州、抚州。杨邪上奏出兵临阵，如果没有纪律，士兵就不会效命。现在征发农家士兵奔赴边境，担心他们在路上逃跑以及临阵退缩，不听从号令，请求按军法处置。皇帝下诏同意他的请求。滨州人非常惊恐，都转运使文彦博上奏罢免了这项命令。有个宦官干预军事，一向专横，前任主帅优待他。杨邪到任后一律依法处置，命令他率领所部士兵跟从副总管前往黄河以外，告诫他说遇到贼兵将要作战，一律听从副总管指挥。宦官不服，捧着文书申诉。杨邪呵斥他说， 你知道违抗主帅命令就要被斩首吗？监军吓得流汗，不觉掉落护板，第二天称病，不久就去世了。于是军中政令严肃，元昊在河北大肆抢掠，皇帝下诏修建宁远寨。梁协说，宁远寨在黄河以外，位于林州丰州之间，没有水源可以防守，请求在兰州设立新的林州，那里有白塔地方可以建造寨屯兵。他说迁移有五个好处，不迁移有三个害处。节省国家开支，爱惜民力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对内抵御可兰、石府州沿河一带贼兵出没的道路，这是第二个好处。我方占据要害，那么黄河即使结冰，贼兵也不敢越过黄河向东，这是第三个好处。商旅往来可以流通财货，这是第四个好处。正当黄河风动时，能得到屯驻的兵马五七千人，壮大军队声势，这是第五个好处。如今林州转运一束草料、一斗粮食，费用价值千钱，如果因循不迁移，那么河东的百姓被条发弄得困苦没有尽头，这是第一个害处。用孤零零的堡垒引诱敌人，这是第二个害处。道路艰难险阻，援兵难以接续，这是第三个害处。况且林州的四面归属的羌人遭贼兵驱赶胁迫，荡然一空，只剩下一座孤堡，如同四肢全部残废，只有头面心腹还独存。如今契丹又和西夏贼勾结，等到黄河风动来进攻河东，如果朝廷不思考防御抵挡的策略而修建宁远寨，这是追求虚名而忽视大患。况且林州、夏州都是汉唐的郡县，一旦抛弃一个林州，又哪里值得可惜呢？奏书呈上，皇帝对辅臣说，林州是古郡，咸平年间曾经遭受贼兵进攻围困，并非不能防守，现在突然想抛弃它，这是要退而以黄河为界了，应该告诉杨协赶快修复宁远，用来援助林州。第二年改任左司郎中、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，赐钱50万。杨协向朝廷陈述六件事：一、罢免宦官参与军事；二、迁移林州；三、允许根据情况自行处理；四、裁减多余军队；五、招募武士；六、专门负责抓捕和救援，并且说能采纳我的意见就接受任命，否则就算了。朝廷不听从，杨协多次上奏不停，于是被罢免之行州，改任沧州知州。他请求当面讨论军事，被召回朝廷，命令隔天入宫应对。杨协在滨州时曾经论述八阵图，并进献神盾、劈阵刀，其方法是在外面用战车环绕，里面用盾牌排列。到这时皇帝命令用步兵500人，按照他的方法在朝廷中布阵，认为很好，于是将这个方法下发到各路。后来王吉果然用杨协的刀盾法在兔毛川打败元昊。过了很久，升任翰林侍读学士、知审官院，又任命为左司郎中。元昊求和但不称臣，杨协认为连年出兵，国家财力日益困窘，应该暂时答应他，慢慢谋划消灭他的计策。谏官王肃、欧阳修、蔡襄多次上章弹劾他，杨协身为侍从官，不思为国讨贼，反而助长元昊不称臣的请求，罪当处死。陛下不忍心杀他，请把他外放，不应留在京师。皇帝把他们的奏章给杨协看，杨协内心不安，于是请求去越州任职，路上改任杭州。当时蔡襄请假路过杭州并轻浮的游玩街市，有人对杨协说应该向朝廷报告。杨协回答说，蔡襄曾经因公事冒犯我，我怎么能因私报复呢？又进献太平可治十项图。回朝后判太常寺、司农寺，改任右谏议大夫，请求退休，以尚书工部侍郎的身份退休。在他回乡时，皇帝特地赐宴，曾经召见他询问，赐他不拜。去世后留下遗奏兵论一篇，皇帝怜惜他，特赠兵部侍郎。杨协性情刚直而忠诚朴实，敢说大话，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，议论的人认为他迂腐难以采用。他与人很少合得来，尤其喜欢古今兵法，著有兵书15卷、文集10卷。儿子杨晨、杨造都有杰出才能，但早逝。王延，字圣元，是大明馆陶人。 年轻时研究《春秋》，考中进士，仕任秘书省校书郎，历任彭城、新昌两县知县，改任相州观察推官知宗城县。张之白推荐他的才能，升任著作左郎，入朝担任审刑院祥义官，又升任太常博士。他上书论述，汉朝和唐朝初期战事刚定，没有闲暇治理边境防御，就委屈自己讲和。太平之后，武力有余，而外族侵扰不止，就用武力对付他们。汉武帝对匈奴，唐太宗对突厥协力就是这样。宋朝建立70年，而契丹多次侵扰深州、赵州、贝州、魏州之间，先朝担心征调不止，所以委屈自己与他们结盟。然而他们以兵器为农具，以抢掠为买卖，而我方堡垒不坚固，军队不训练，却拘泥于盟约之中，哪里是长久安宁的计策呢？善于抵御敌人的，一定要思考务农充实边境的办法。河北是天下的根本，那里的百姓节俭勤劳，土地方圆数千里，古代号称富足充实。如今这些土地1/3被契丹占有，其余征收赋税的只有1/7罢了。魏国时起开凿12条渠，引漳水灌溉盐碱地，而河内富裕充足。唐朝至德以后，渠道废弃，而相州、魏州、磁州、明州靠近漳水的地方多次遭受决堤泛滥，如今都成了盐碱地，不能耕种。所以沿边郡县多次免除租税，而目间的草地又占用了百姓的田地数百千顷。这样河北的土地虽然有1/7，但能实际征收赋税的只有1/4罢了。用这1/4的力量供给10万房丘的军队，百姓不得不困苦。而且牧间养马数万匹，白白消耗草料，从未得到他们的用处。请求挑选健壮的马匹配给军队，衰弱的迁到河南，繁殖的养在民间。废除各处的牧场，把土地改为屯田，征发服役的士兵和刑徒耕种，每年可收获谷物数10万斛。漳水一旦含有几斗泥沙，古人认为有利，今人认为有害，关键在于用与不用。希望招募百姓恢复12渠，渠道恢复水就分流，水分流就没有奔厥的祸患。用来灌溉，可以使几个郡的贫瘠盐碱地变为肥沃良田，这样百姓就会富裕10倍，而国库也有余了。依靠这些来抵御敌人，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？皇帝下诏让河北转运使规划测量，而通判明州王轸说，漳河河岸高水位低，不容易疏导，而且水流浑浊，不能灌溉田地。王延当时正升任监察御史，立即上书反驳王轸的说法。皇帝虽然赞许他，但没有立即实行。这些话记载在《河渠志》。当时枢密副使晏殊用护板打随从打断了牙齿，开封府知府陈尧咨、判官张宗惠每天酗酒荒废事务，王延都弹劾了他们。天圣五年，安抚官陕，减免各县秋税2/3。回朝后担任开封府推官，又调查核定和硕饥民的情况，所到之处不等诏令就打开官仓救济他们，随即被任命为转运副使。本朝制定兵制刑律，没有达到古代的水平。自从契丹通好30年，两边边境常驻重兵，坐等消耗国家财用，而不知道如何处置。请求教练河北的强壮百姓，用来代替旧粮进军的缺额，停止招募湘军，把其中多余的隶属于屯田。施行几年后，进军应当逐渐减少，而强壮百姓都成为精兵了。古代刑罚国家太平，用中等刑法，而近来用敕令处理罪案，大多重于律法。用绢估算罪值的，敕令用铜钱折算代替。律法判处剃发带加服劳役的，敕令判处刺面流放为兵。近来各州上言，被流放的士兵太多，衣食不足，希望不再流放的有70多个州。按照律法来说，都不至于这样，这是用繁苛的法令欺骗他们，而把他们置于法网中。真诚希望删去苛刻的法令，而使用正律，用钱定罪的全部按卷估算，刺面流放为兵的只按剃发代加处理。这就是所谓战胜残暴，去除杀戮，不必等待百年。受命在真定府审理曹睿的案件，升任殿中侍御史。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改任尚书工部员外郎、行州知州，又启用为河北转运使。上奏废除2个牧监， 把土地分给百姓。疏导向州、魏州、行州、赵州的河水下流到天平、景佑各条渠，灌溉田地数万顷。于是到朝廷奏事，进献所著《春秋集传》十六卷，又上书用《春秋》议论时事。受任执昭文馆，担任三司户部副使，改任盐铁副使，升兵部员外郎，天章阁待制，陕西都转运使。当时朝廷将要减少戍兵，到内地就时，下诏与知州、总管、钱霞等人商议。王延随即上奏减少士兵数万，知枢密院李咨认为不可，又下发延边都监商议。王延上书说，兵机应当在朝廷决定，怎么能责成于小人呢？李咨厌恶他的话，上奏罢免了他，降为华州知州，改任承德军知军，建立学校，举行乡迎九礼，升任刑部郎中、河东都转运使，加官龙图阁职学士，知滨州。当时元昊多次侵犯河东，王延建议将丰州迁徙，朝廷没有答复，不久丰州果然被攻陷，晋升为枢密直学士、右司郎中，担任金元路经略、安抚、招讨使，兼知魏州，增加驻军，城中非常狭窄，于是修筑西关城五里，改任荆州观察使。元昊入侵，副都总管葛怀敏率兵出战，王延命令葛怀敏率兵占据瓦亭等待敌军。葛怀敏进军阵容，王延写信告诫他不要深入，只因背城扎营，用弱兵引诱敌军，敌军到来发动伏兵攻击，可以立功。葛怀敏不听，进军到定川，果然被击败，敌军乘胜进犯魏州，王延率领州人登城，多设旗帜作为疑兵，敌军于是退去。因为葛怀敏战败而获罪， again 降为龙图阁直学士、刑部郎中、知国州，不久降为天章阁待制，又被代理御史中丞贾昌朝弹劾，免去待制。不久调任之承德军，恢复待制，又调任河中府，去世。王延喜欢议论当代政事，但他的议论多不合时宜。最初兴修河北水利，疏导各渠灌溉民田，议论的人认为没有益处。不久行州百姓有因争取水而杀人的，然后人们才知道王延所兴修的水利是有利的。他曾主张用春秋的法则断案，但真定的一件案子，人们认为王延是罗织罪名构成的。著有文集二十卷、唐志二十一卷。儿子王鼎，王鼎字鼎臣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。王尧臣主管三司，推荐他担任勾当公事，多次上书议论时政得失。当时天子忧虑吏治多松弛，兼司不履行职责，而范仲淹等人正执政，挑选各路使者让他们检举不法行为，任命王鼎提点江东刑狱。他与转运使杨洪、判官王绰竞相揭发官吏，以至于细微隐秘的罪过也不宽恕，于是所管辖的官吏怨恨他们，把他们看作三虎。仁宗听说后不高兴，后来傅维己奉命出使江东，告诫他不要效仿三虎的做法。范仲淹等人被罢免，王鼎与杨洪、王绰都被人弹劾，当时王鼎提点两浙刑狱，降职为之深州。王泽在贝州反叛，深州士兵庞旦和他的同伙计划在元旦杀死军校，劫持兵器库的武器，响应王泽。前一天有人告发，王鼎夜间发出檄文，派军校去外地处理公务，而暗中做好准备。第二天像平常一样召集僚属设酒宴，叛党惊愕不敢行动。王鼎查得实情，从容逮捕首谋十八人，送进监狱。结案后等待转运使到来审决，转运使未到，军中惶惶不安，密谋劫囚。王鼎于是对僚属说，我不连累各位，独自下令将几个桀骜不驯的囚犯斩首于市，众人都大惊失色，一郡安定。转运使到来，尚未判决的囚犯有一半，审讯后全部被处死。第二年河北大饥荒，人吃人，王鼎谋划赈灾救济，非常尽力。调任建州，当地风俗生下孩子多不抚养，王鼎制定条例禁止。当时盗卖茶盐的人很多，一概用杖刑遣送，监司多次禁言，王鼎不做改变。调任提点河北刑狱，惩治奸邪贪赃更加严厉，所弹劾检举的不避讳权贵。赵为开封府判官，改任盐铁判官， 多次升迁至司封员外郎、淮南两浙金湖制置发运副使。内侍杨永德奏请沿汴河设置铺位拉漕船，每年可省足6万。王鼎议论认为不可。杨永德蛮横狡猾，执政难以违背他的奏请，于是让三司判官一人带杨永德到王鼎处商议。王鼎提出8项难处，杨永德无法反驳。王鼎于是上书说：“陛下信而察用臣，不应过分听信小人，妄加改变，以误国计。”于是杨永德的建议未被采用。过了2年，王鼎被任命为发运使。前任使者多贩卖南方货物，趁到京师奏报时送给权贵。王鼎一件货物也不买，只是专心精于吏事，事务大小都亲自处理。凡调派纲吏，根据漕路远近确定先后次序成为定规，于是劳役均衡，吏员不能有所轻重。官船禁止私载，船夫无以自己，就全部盗窃官米作奸。有能经营贩运自己的商贩们用法令约束，不肯偿还拖欠。王鼎为此行文州县督促偿还，船夫得以自己，不作奸犯科，而所运粮食从未不足。入朝担任三司盐铁副使，多次与包拯争议，毫不屈服。包拯一向强硬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升任刑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，调任河东都转运使，去世。王鼎生性廉洁不欺，曾保举他的儿子，族人想增加年龄以求早日做官，王鼎不同意。父亲去世，将财产分给诸子，王鼎全部推让给弟弟。曾任知临邛县，转运使选他代理新繁县，新繁县多植田，一斗米也不据为己有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得到1000匹间，全部分给族人，一天就分完了。所到之处不扰民，只购买饮食日用物品，加价偿还。侍奉继母孝顺，教育估值非常周到，自己生活简朴。为官明察敏捷，刚强正直，不可屈服。所推荐的人多知名，有的终身不相识。但生性猜忌，他循行部署，以至于药物都亲手锁好。到潞州八驿馆，疾病发作，不省人事，左右仓皇，打开药匣都没有标记，无人敢进药，直到去世。当初王鼎与弟弟王玉都有才气，喜欢上书言事，仁宗称赞他们，认为王玉轻率，王鼎所说多可采用。王玉为人不拘束，以大理寺丞之一阙县有突出的政绩，弃官在江湖间漫游，经商自己而终。杜启，字伟长，父亲杜杲，因补任江作监主簿，知建阳县，强干敏达有才。福建风俗，年老而生子，往往不抚养。杜启让五保互相监督，违者判重罪，多次升迁至尚书余部员外郎，知衡州。当时安化蛮侵犯边境，杀死之宜州王世宁，出兵讨伐。杜启说，岭南各郡没有陈国甲兵的防备，州牧郡守没有才能。衡州是雍、清、连3郡的咽喉，地势险阻，可驻兵作为后援。雍州对内控制广元，对外控制交趾，希望选择有见识董权便熟悉岭外事务的文臣担任州牧郡守，让他经营处理边疆事务。改任通判真州，调任之界州，暂代发运度之判官。盗贼在京西兴起，劫掠商、邓、军、防各州，焚烧光化军，被任命为京西转运按察使。过了几个月，贼寇平定。适逢广西欧西范引诱白崖山蛮蒙敢反叛，有部众数千人攻破环州、代西浦驿镇宁寨，岭外骚动。杜启被提升为刑部员外郎，直击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使。走到真州，先派吉地送信给蛮人，允许他们自兴。到达宜州，没有蛮人来。杜启从州校那里找出监狱中的囚犯，打开刑具，让他们进洞劝说贼寇，贼寇不听。于是带兵攻破白崖、黄泥、九居山寨及五洞，焚烧积聚的物资，斩首100余级，收复环州。贼寇逃散，欧西范逃往荔波洞，杜启派人诱降，蒙赶来投降。杜启对将佐说，贼寇因走投无路投降，我们的威势不足以制服他们，恩惠也不能怀柔，所以屡次反叛，不如全部杀掉。于是杀牛马，制作曼陀罗酒，在环州大聚会，伏兵发动， 杀死七十余人。三天后又抓获欧西范，将他剁成肉酱送给各蛮族，因年老有病而释放的只有百余人。御史梅志弹劾杜启杀降失信，朝廷下诏告诫他担任两浙转运使。第二年调任河北，受任天章阁待制、环庆路经略安抚使、知庆州。杜启上言杀降的侍臣得罪不敢辞，姜立的功劳尚未记录，臣不敢接受任命。于是朝廷进行赏赐，藩酋率领部众千余人归附，下人出兵索要酋长，并劫掠边境民户，抢夺马牛，有诏书责备杜启。杜启说他们违背盟约出兵，酋长不能给，于是发文给下人，不赔偿所掠则酋长不可得，不久下兵也撤去。杜启记忆力强，博览书传，通晓阴阳术数之学，自称我46岁会死。一天上厕所，看见欧西范和蒙敢站在面前诉冤，喝道：你们狂妄僭越，背叛朝廷，依法当杀，还敢诉冤？不久去世。有奏议十二卷。兄长杜直以文雅之名多次担任监司，最终任少府监。弟弟杜书也强干敏达，任比部员外郎。有个叫张艳芳的，是温成皇后母亲越国夫人的门客，因奸吏被判处死刑，供词牵连越国夫人，开封府不敢深究，执政因为皇后的缘故也不再追问。案件上报，中书省派杜书去审理，杜书扬言要驳证，朝廷急忙改用谏官陈升之，权贵们切齿痛恨杜书。此前御史中丞王举政留职百官朝班论张尧佐受任宣徽使，杜书曾出列询问缘故。至此已经过了几个月，因此定罪杜书，贬为兼衡州税，去世。杨田自乐道是保靖军节度使杨仲勋的曾孙，进士及第，受任秘书省校书郎、滨州路士参军，又升为大理寺丞，知越州。庆历三年，湖南姚人唐河等劫掠州县，升任殿中丞，提点本路刑狱，专门处理盗贼事，于是招募才能勇敢之士，深入洞中征讨攻击。但南方长久没有战事，士卒大多畏怯，等到在孤江洞作战，前军受挫，大军全部溃败，杨田跌落在岩石下，凭借浅草得以不死。最终激励部众平定六洞，因功升任太常博士。不久因部将胡元战死而获罪，降职至太平州。一年多后贼寇更加猖獗，皇帝派御史巡视回来说杨田曾在山下作战，人们乐于为他所用，如今要消灭贼寇，非杨田不可。于是受任东染院使、京湖南路兵马前辖。贼寇听说杨田到来，都恐惧，越过岭南逃走，又诏令前往韶、连等州招安他们。于是约定贼寇出动，授给田地，使他们成为百姓，而转运时想授给他们官职和财物，送人质后放回。杨田说贼寇在湖广飘掠攻击七年，被杀的人不可胜数，如今让他们饱食钱财粮食，占据洞穴，势必不久必再作乱。第二年春，贼寇果然又出阳山，杨田立即领兵出岭外，经过夏秋共十五战，贼寇溃败，杨田因感染瘴气疾病归来。蛮人平定后希望恢复旧官，改任尚书屯田员外郎、直使馆、知随州。赵桓任三司户部判官，奉命出使河东，遭遇父亲丧事，适逢农志高攻陷雍州，被召至都门外，以丧服不敢见为由推辞，仁宗赐给他服饰和御用金帕，再便殿入队。当日受任起居舍人、知谏院、广南东西路体谅安抚、精致贼道。杨田到韶州，适逢张忠战死，农志高从广州回军杀头，将要渡江，杨田命令苏坚放弃英州，蒋协焚烧梁楚，并召集开晕、岑宗敏、王从政退保韶州。贼势更加炽烈，杨田不能抵御，于是贼军杀死蒋协、王正伦，击败陈曙，再次占据雍州。杨田因此被免去知谏院、知鄂州，再降为屯田员外郎、知光化军，明年又降为太常博士，年底调任滨州，恢复起居舍人，任河东转运使，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，升任吏部员外郎，奉命出使契丹。 因曾伯祖杨业曾陷于契丹，推辞不去。河北就用土卷供给军装，三司使张方平换成他州卷。杨田既已一同签署奏章上报，外面议论纷纷，又秘密陈述不可。很久以后，升任天章阁代制监侍读，判吏部留内权。上言希望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，让他在宫中侍奉膳食，为宗庙考虑。嘉佑三年冬，河北地震。明年正月初一日时，又上书说汉成帝时日食地震，哀地平地时敌寺多次断绝，这是上天用来示警的。陛下应早日确立皇嗣，以回应天意。改任知制告。李寻从防御使升任观察使，刘永年从团练使升任防御使，杨田应当起草制书，封还祠头。因此说，祖宗旧立，郭靖戍守西山，董遵会、姚内宾守环，庆与强敌对峙，各十多年未曾转官一阵，是重视名气。如今李寻等无尺寸功劳，特因外戚的缘故升迁，恐怕不是祖宗本意。朝廷不答复，诏令其他舍人起草制书。而范镇说，朝廷如果认为杨田的话对，应当罢免李寻等所升之官；如果认为不对，请再令杨田起草致辞。朝廷不允许。升任龙图阁直学士 again 知谏院。嘉佑六年，京城发大水，杨田上奏说，洪范五行传说怠慢宗庙就会导致水不滋润万物，又说听觉不灵敏，惩罚就是常发大水。去年夏秋之交，久雨损害庄稼，澶州黄河决口东南数路大水成灾。陛下登基以来，宽容接受直言劝谏，并非听觉不灵敏，以孝道侍奉亲人，并非怠慢宗庙。然而灾异屡次出现，臣愚昧地认为处理万机时必定有失于审慎之处，祭祀七庙时必定有失于顺理之处，希望陛下深思并改正。于是将他的奏章下发给礼官和两制官员考议论议，都说南郊祭祀时三圣并配，温成皇后立庙，都违背了经典礼制。于是下诏，从今以后南郊祭祀以太祖皇帝单独配享，改温成庙为祠殿。旧制规定内侍每十年升迁一次官职，枢密院认为这是侥幸，于是将年限加倍。杨田说，文臣升迁七次，内侍才得到一次考核升迁，不公平，应该像文武官员一样增加他们的考核年限。于是下诏南班以上官员仍按旧制，没有功劳而曾因罪判刑的就加倍年限。议论的人认为杨田以士人身份与宦官相比是不恰当的。杨田去世后追赠右谏议大夫。杨田出身将门，却降低身份喜好学问，被士大夫称赞。在大山脚下讨伐蛮人时，家信送到就烧掉，与士兵同甘共苦，攻破各个洞寨。等被派到岭南时，因无功被贬斥，名声于是衰落。他性情耿介谨慎，每次上奏事情必定多次开封检查后才呈上。自己生活非常简朴，治理州郡招待客人，即使是监司也只有几样菜果而已。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钱财，朝廷特赐黄金200两。后来端午赠给蒋督官，皇帝御书飞白体扇子，派使者特赐放在他的灵柩前。周湛，字文渊，邓州穰县人，考中进士甲科，任开州推官，通过申言书判考试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通判荣州。当地风俗不懂医药，病人以祈祷祭祀巫师为事，周湛取来古方书刻在石上教他们禁止做巫师，从此人们才开始使用医药。多次升迁至尚书多官员外郎，知黔州，提点广南东路刑狱。当初长江湖湘地区的人略卖良民，贩卖到岭外做奴婢。周湛到任后设方略搜捕，又听任他们自己陈述，得到男女2600人给饮食送还其家。调任京西路，邓州美阳宴每年一使民工数十万，灌溉州县官员的植田，而利益却到不了百姓，周湛上奏废止了他。任言铁判官，三司帐籍浩繁杂乱，虚吏分离作弊欺瞒。周湛创立勘统法，每年减少天下记账7000。任江南西路转运使，州县不领案牍，混乱没有次序，而且多丢失，百姓诉讼无处查证，以至于长久不能判决。 周战为他们建立编号，按年月日顺序排列，下诏将此法推行各路。又因徭赋不均，百姓巧于逃避隐匿，于是逐条列出鬼民邪殿之类12件事，并允许百姓自己申报，共查出隐户30万。回京任户部判官，又任夔州路转运使。云安严谨，每年向百姓征收新毛，导致百姓破产而催征不止。周战为百姓免除盐税，并减少输送新毛。判盐铁钩院，以太常少卿直招文管，任江淮制置发运使。上殿辞行时，仁宗告诫他不要收受礼物送到京城。周战惶恐地回答说，臣蒙受圣上训诫，不敢苟且依附权贵，以谋求晋升。周战处理繁重事务能抓住关键，所到之处喜欢逐条上奏利弊，前后多达数十百件事。天资强记，力虚满前，一见就能记住其姓名。大江流经舒州长风沙，那里最险要，称为石牌湾。周战一使30万弓，开凿10里河道以避开它，人们认为有利。受度支副使，旧制发运司保举均将到三司，不得考核审查而都升迁。到这时，上报姓名者35人，周战全部查核了其中滥竽充数者，拜又建议大夫出使契丹，推辞不去。知襄州乡人不善于烧制陶瓦，大都用竹子建房，年久轻距官道，屋檐相互逼近，火灾多次危害。周战到任后，测量他们所侵占地界全部拆毁，从此没有火灾。但豪信感到不便，提点刑狱李牧上奏周战扰民，调任知相州。右司谏无极上书说，周战裁减居民房屋，视为公价，百姓侵占官道，而主管官员禁止，是他们的职责。况且听说周战明确公布律令，以诚信约束百姓，是奉法行事，百姓自知有罪，不敢申诉。俊从是高直温，是夏怂的女婿，夏怂的底垫最广，所以向李牧进谗言，并且说周战砍伐若干株树。过去民居侵占官道，树木在道旁，既然纠正了侵占之地，那么树木在道路中间本来就应砍去。又周战种植秋桐1000多株，按户让百姓储水，以严防火禁。又在民居中得到百姓汲水的旧井4口，废弃后重新修复，人们得到便利。道旁的井反而在民居之下，其侵占岂不明显？希望下诏执政大臣辩证周战、李牧的是非，明确予以奖惩。如果说周战以实行的命令怕追改，那就是伤风败俗，遗患于后，不如追改更好。周战任大郡太守，对他个人不算什么，但国家的举措有不当之处，奉职的人将如何劝勉？不久周战去世。周战为人洒脱易尽，少威仪，但善于射弩，即使隔着屋也能射中目标。徐的，字公准，建州建安人，考中进士，补青州军事推官。青州土地繁热郁闷，人多死于瘴疠。徐的见到转运使郑天健，请求说江州城迁到靠水的地方可以免患，请转奏朝廷。听从了，郑天健于是上奏留下徐的办理工程。徐的穿短衣，持棍棒，与一夫同劳苦，修筑城墙，建立望楼，以备战守，划分地方居住军民，建造府舍、仓库、沟渠、店铺之类，百姓都感到便利。升大理寺丞，知无限，调梁山军通判常州，逢年饥荒拿出米煮粥给饥饿的人吃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，知临将军，着广南西路提点刑狱。安化州蛮人攻杀江吏，手下士卒害怕被诛杀，图谋叛乱。徐的驰马到宜州，魏老小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能出力讨贼，还可以立功赎罪，如果早上叛乱，晚上就死，不是好办法。众人都收敛手，听从命令。上奏恢复澄海、中感军，后来都得到使用，改之舒州，调金湖北路转运使。陈州蛮彭氏义为寇，徐的开示恩信，蛮党悔过，自行归附。代理江陵府事，城中多恶少年，想做强盗，就夜间纵火，火一夜发生10多次。徐的登记恶少年姓名，让他们互相担保，说你们互相监督，不然都是你们的罪。火于是平息。太子洗马欧阳景狡猾横暴不法， 为乡里人祸害，徐德发觉其奸行，流放到岭外，以兵部员外郎为淮南、江、浙、金湖制置发运副使，上奏疏浚泰州海安、如皋县漕河，诏书未下，徐德根据方便调集兵夫疏浚治理，运出制盐300万，得钱800万名，于是任制置发运使。军贼王伦在山东起事，转掠淮南，徐德集结军队等待。适逢青州改派皮匠傅永吉追杀人到溧阳，徐德参与赏赐，升工部郎中，又治理泰州西溪河，运出基盐，加职昭文馆。欧西范、蒙敢侵扰横乡，朝廷命徐德招抚。到达后，过了两夜，恰逢蛮酋相继出将。三司因交际临近，因召还议事，归还后，蛮人又叛。受度之副使、金湖南路安抚使到贵阳投降的又很多，其中清景、石爱、华英、水头诸动不降的，徐德皆讨伐平定，斩其酋长熊可卿等1000多人，在贵阳去世。论曰：宋朝太平时，书生懂军事的大概很少。杨协、赵岩多次上书谈论边事，策划议论，有得有失，固然都是当时的俊杰。杨田是将家之子力学考中进士，两次讨伐姚贼，前胜后败，是兵家常事。李启、徐的都因征讨宜州蛮立功，李启却杀降失信，徐的则用恩德招来，他们的优劣大致可见了。周战强干敏捷，所到之处有志计，史书说他善射，或许是文臣中习武士的吧。陈鼎信校友，自奉甚简，而疏于才，居官轻便，当地风俗有生子不举的就禁止，唯独揭发利间招致众怒，有人以虎看待他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姚仲孙，字茂宗，本是曹南助姓，曾祖姚仁嗣，陈州商水令，于是在此安家。父亲姚业考中进士第一，官至著作左郎。姚仲孙早年丧父，弑母至孝，考中进士，补许州司礼参军。民间妇人马氏丈夫被杀，只称李旭曾有所求，而丈夫不答应，认为是李旭杀人，官府逮捕李旭，他供认服罪。姚仲孙怀疑其冤枉，知州王嗣宗发怒说：你敢以身担保吗？姚仲孙说：希望不要急着判决，希望能慢慢查辩。后两个月果然抓到杀人者，调行州推官，调资州，转运使发檄文让姚仲孙到富顺监审理疑难案件，救活数十人。资州换了两个知州，都昏庸年老，事务多由姚仲孙裁决，改大理寺丞，知建昌县。当初建昌运茶到南康，有时露天堆积在道旁，遇大雨被损坏，主力致破产，不能赔偿。姚仲孙创立劝器，利民疏纳山木，在高处建仓库，一人得利。调通判彭州，曾因天下久无战事，不可以放松兵备，于是进上前是御敌料敌之策，名为防边归建。通判睦州，调滁州。岁旱饥荒，有诏发官仓粮食赈济百姓，但主力不及时发放。姚仲孙到州后，立即弹劾主力，夜间取丁籍全部发放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。王宗守益州，征辟为通判州事，诏为右司谏。入内都知严文英谋求任都之，姚仲孙列举其罪状，禀告皇上说：当皇帝在太庙斋宿时，严文英呵斥衣冠，声音传到行宫，郭皇后报王，朝廷内外无不怀疑严文英下毒，将严文英外放为泰州兵马前辖，又称病留下，再次上奏，于是立即离开，以起居舍人之谏院，管勾国子监，以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当时谏议大夫12员，姚仲孙说：谏议大夫是朝廷精选之职，不应按年资顺序升迁。现在各四卿至前行郎中35员，贴近职者还不算在内，如果按年劳授官，则数年之后谏议大夫员额更多，请严格选拔，以安置有才能声望之臣，其余依次补授清监。于是下诏应当选拔者上奏听旨。先前各路恢复提点刑狱，还朝多升为省府官，姚仲孙请求按考核成绩分为3等升处，于是下诏由姚仲孙掌管考科之法，历任三司户部、度支、盐铁副使、敬天章阁待制， 河北都转运使，大修成垒兵备，仁宗赐诏褒奖。全知澶州黄河毁坏民工扫，冲断浮桥，姚仲孙亲自在堤上总领工役，扫一夜修复。全知大名府夜间领禁兵堵塞金堤决口。这一年澶州魏州虽大水，百姓未遭祸患。晋礼部郎中龙图阁学士调陕西都转运使魏行、全三司使事，因西北被边募兵增屯及赏赐聘问之费不可胜计。姚仲孙尽心经营筹划，虽病未尝废止事务。因下属小吏伪造文符，贬出之蔡州。因母丧哭失一幕去世。陈太素，字仲华，河南沟氏人，考中进士，曾任大理祥段官，入审刑院为祥义官，全大理少卿，又判大理事，任刑法二十余年。朝廷有大案疑难，必召他参与议论。陈太素能推圆人情，以符合法意，众人皆释然，自认为不如。虽号称明晰法令，但所论建议也或有不当。每次面对案卷，以致废寝忘食，大寒暑不便。子弟有时劝止，他回答说：“牢狱之苦，难道不比我更甚吗？历任之江阴军、兖州、明州，有政绩。在大理时，患耳疾，多次请求辞职，执政认为他称职，不许。累官至尚书兵部郎中，去世。陈太素加刑修治，尤其喜论刑名，常认为有司一法，应据文直断，不可求曲解法，求典当法，所以混乱。同时有马寻、虚成人，考中、毛师、学究，多次判大理寺，以明晰法律著称。历任提点两浙陕西刑狱、广东淮南两浙转运使，知湖、福、汝、湘、洪、宣、邓、华八州。湘州饥荒，有人成群进入富家抢夺粮仓粮食，狱吏审问定为强盗。马寻说这是为逃脱死亡，其情与强盗不同，上奏得以减死，论定作为条例。中司农卿。又有杜增，是蒲州人，担任官吏，号称通晓法律，曾经说本朝沿袭唐大中年间的制度，故意杀人，即使被害人已经受伤但未死，已经死亡又复活，都按照已经杀死来论处，杀人者处死，伤人者处刑，是古代圣王不可改变的典则。法律虽然规定谋杀以伤则处以绞刑，是因为加重其处刑几率，暗中加害的罪责。至于故意杀人，起初并无杀人意图，必须等到被害人死亡才有杀人的罪名。如果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却适用杀人的法律，那与谋杀如何区分？自大中制实行以来，不知道杀死了多少人，请求搁置不用。又说近代的赦令，杀人以伤未死的都得以原谅减刑，不符合法律的本意。请求对受伤者按照法律中的保孤法，在死亡期限内死亡的按照以杀论处，不予赦免，这些都被写入了法令。李虚己，字公寿，武士族李莹，从光州跟随王朝迁往闽地，于是在建安安家。父亲李莹有清高的节操，在南唐李氏任职，官至诸司使。南唐灭亡后，被授予殿前呈旨，推辞不接受。当时南唐的官员都被留在京师，而李莹的母亲独自在江南，于是派长子回去奉养。李莹考中进士，起家为衢州司礼参军。母亲年老，弃官回家。李虚己也考中进士，历任沈丘县尉、知城固县，改大理平事，累迁殿中丞，提举淮南茶厂。赵为之荣州，未出发，改之遂州。当时太宗励精图治，曾亲手书写二十多张纸，内容说公正勤勉，廉洁自身，奉公守法，铲除奸邪，仁爱黎民的人才可以书写为牢记，每月发给实际钱币的俸禄。命令有关部门选择群臣中治理成绩最突出的人赐予，并告谕说铲除奸邪的关键在于奉公守法，不可以因此滋生事端。当时李虚己被赐予，于是献诗陈述父子遭遇，荣耀延及祖母。皇帝高兴，在执委批示说虚己学古人做官，荣耀亲人，侍奉长辈，奉诏书为郡守，想要不失清规，朕得到了好的二千担官员了。于是赐给五品官服，又赐给其祖母钱五十万， 命令翰林学士张继会同两制三管如臣，便阅所批诏书。其后因南郊祭天恩典封赏群臣母亲妻子，虚己又请求取消妻子的封赏而转授给祖母，诏令一起封赏，世人以此为荣。适逢派遣使者考察川峡官吏的才能，而各州多不治理，只有虚己与薛延、少业、扎道几个人因才能胜任称职，再迁尚书屯田员外郎，因方便奉养亲人，请求通判洪州。这时李英已告老退休，年纪高，李英的母亲还无恙，虚己双迎侍奉。李英到豫章，喜欢那里的山水，说这里可以终老我身，于是临州之东湖建造宅地居住。虚己任侍御史，初为提点京湖南路行御，徙淮南转运副使，累迁兵部郎中，为龙图阁待制，立判大理寺。很久之后请求补外，真宗称赞他儒雅巡警，特迁右谏议大夫。数月后出知河中府，召为全御史中丞。不久因病辞职，晋己侍中，知洪州，迁尚书工部侍郎，徙池州，请求分司南京，去世。当初李英请求告老，年龄不到六十，虚己分司而归，年龄六十九。其弟李虚州官至余干县令，因犯法被免官，不再说做官。当初太宗赐虚己钱，第二天对宰相说虚己是私可家，给他五十名钱。宰相回答说所给的是五十万，皇帝知道误给，于是诏令群臣以奏章献上的阁门都不要接受，都由中书门下审阅后上报。但议论者说虚己父子笃行，家很贫，虽是人主一时之物，大概是天赐。李英是亲孝顺，治家有法，闺门之内肃然。虚己虚州又以孝友亲慎继承家世。虚州之子李宽为尚书金部郎中，李定为司农少卿，为吏颇有能名。虚己喜欢作诗，多次与同年进士曾志尧及其女婿晏殊唱和。当初志尧对他说，你的诗词虽然工巧，但音韵还雅。虚己未领悟，后来得到沈修文所谓前有浮生，则后虚切想，于是精于格律，有雅正集十卷。张父字延清，唐初功臣张公瑾的后裔，祖父张波为亳州团练副使，子孙因此成为侨人。张父进士及第，逐渐升迁为秘书省著作左郎、知奉符县。当时正修建惠贞宫，天书官及增修乐祠，以办事称职，赐钱二十万。宰相向敏中册封东岳帝号回来，推荐他知楚州。适逢饥荒，写信给发运使请求借粮，未获答复。于是叹息说，百姓辗转死于沟壑了，等待批复可以吗？于是打开上贡的仓库粮食赈济借贷，所救活的人数以万计。于是上奏章等待治罪，下诏奖励他。提点江西行御，徙江东，就地授为转运使，入朝代理三司盐铁判官。适逢黄河在极北决口，百姓多受害，命他安抚京东。累迁工部郎中，初为两浙转运使，改京湖北路，复为盐铁判官，再迁兵部，为陕西转运使，徙江淮发运使，未到任，召回。适逢西京上奏军粮缺乏，于是说冯毅华阴激素多，可运二十万石，由三门经过运去。于是留任侍御史之杂事，判吏部留内权，进三司度支副使。因病请求外任，迁太常少卿，知应天府。过一个月，为右谏议大夫，徙青州，迁己侍中，知运州，复知应天府。于是以工部侍郎致仕，去世。张父强力致仕，七次任监司，所到之处审核不书，揭发奸邪隐微，州县惧怕他。张父说，为什么怕我呢？我之所以事事都检查，正是为了爱护州县。官吏不敢怠慢，则州县不再犯法了。人们也认为对。天禧年间，有术士自称数百岁，年轻时曾游历秦道王家，历见唐肃宗、代宗朝，因此出入宫中受到尊重，仍无人敢诘问其真假。张父见到他，以唐朝时讯问他，术士言语屈服。于献清，字建臣，舍人。年少时与兄于献可以文学之名，都考中进士。 余县可有利才，历历不郎中，龙图阁待至。县卿起家补安丰县尉。有僧人名贵宁，积累财产很丰厚，他的徒弟杀了他，到县里欺骗说师父出游了。县卿说，我与宁友善，不告别而去，难道有异常吗？其徒弟脸色变动，于是抓住他，得到其埋藏的尸体，一县大惊。再调昭州军事推官，适逢宜州陈进作乱，向州守不认识，转运使下文书让县卿前往辅助。到达后，守打算弃城，县卿说，临难苟且逃避，可以吗？贼兵到来，还应当奋力攻击，不能战胜，只有死而已，为何弃去？当初昭州积累民钱巨万，县卿全部用于平价敌粮，以致积谷数万，等到大军到来，依赖这些供给军粮，改大理寺四城为本四祥断官，利之甚。仁和二县再迁太常博士，知南雄州，徙潮州，受殿中侍御史，为三司盐铁判官。上言天下谷帛日益耗损，物价日益高涨，想要民力不困不可能。现在天下谷帛的价格比降伏初年增加数倍，人们都说稻苗未立而官府何敌，桑叶未吐而官府何买。自京湖江淮之间，百姓愁苦无聊，转运使务求客包已增加数目，一年比一年增加，又不按时节调发徭役，营造一切费用都出自百姓，因此物价越来越高，而民力越来越困。陛下如果以景德中西北二边通好最盛时一年费用比较，天禧五年凡官吏之重要与否，财用之盈亏，利益之多寡，贼盗之增减，比较可知其厉害。何况自天禧以来，一天比一天奢侈，又甚于以前。夫之不满是因为漏在下，树木不茂盛是因为蠹虫在内。陛下移至那些有损于彼无益于此的情况，与公卿大臣朝夕商议而补救纠正。帝采纳其言，为此罢免了各公馆的兵卫，又命官除去无名的费用数以万计。怀这严厉不封，命县卿前往经营规划，另立新法，每年增加盐税钱很多。适逢其兄为盐铁副使，喜开封府判官。朝廷选择陕西转运使，宰相连进数人不称职。他日县卿在你任名单中，帝说此人可任陕西转运使。当时边吏多因是邀功，金元路前峡擅自在五岩穿凿边壕置宝寨，县卿料想必定招来敌寇祸患，立即下文书罢止。不久贼兵果然到来，杀将士填塞索凿壕沟而去。因入队极力进言赵镇堪任将帅，范仲淹名号可大用，及调陈鞭策很完备。受福建转运使，还判三司盐铁沟院，累迁尚书刑部郎中，直使馆，知荆南，吏户部，杜之盐铁副使，以右谏议大夫，集贤院学士之杭州。暴风江潮泛滥，冲决堤岸，县卿大举征发士卒凿西山，作堤数十里，百姓以为便利。还朝勾当三班院，知通进，瀛台司，最后知应天府，以刑部侍郎致仕去世。陈从义，字简夫，泉州晋江人。进士及第，为兰州团练推官，再调彭州军事推官。王军盗据成都，连县绵汉诸郡，彭人谋杀兵马都监以响应。当时从义代理州事，斩其首谋者，召其与党小以祸福，赦免他们，众人都欢呼喜悦。于是率领激励将吏修整防守器械，告诫其家童在屋后堆积柴薪，说我力量不足以守城，应当死于此。贼兵听说他有防备，不敢入境。贼平安抚使王钦若将情况上报，召为秘书省著作左郎、大理寺祥断官，迁太常博士，出知少武军，参与修撰册府原规，改监察御史。真宗在重和殿宴请近臣，召从义参加，赋诗何止。迁侍御史，改刑部员外郎，直使馆，知黔州。适逢大饥荒，有持杖盗取百姓粮食的，请求一律减死论处，共活千余人。天禧年间，因范举荐送别投进士失时，降工部员外郎。因父亲年老，请求相郡，宰相寇准厌恶他疏远自己， 受吉州，从义因应对自言改福州。未出发，遭负丧，扶除纠察在京行狱，初为湖南转运使，徙至荆南，着太常少卿，直招文馆，知广州。又因曾经考核校对太清楼书字非伪物，从义望自判改，降直使馆。明年复职，在广州三年，以清德闻名，入为左司郎中，知制诰。当初景德以后，文士以雕琢华丽相崇尚，一时学者向往，而从义独守不变。与杨大雅相后善，都喜欢古学笃行。当时朝廷矫正文章之弊，所以一起提拔二人，以封侍天下，兼使馆修撰，迁左谏议大夫，奉命出使契丹，因年老推辞不行，又辞职请求补郡，晋龙图革职学士，知杭州，去世。从义好学强记，为人机直少容，喜欢分别是非，多当面折辱人，有人责备他过分，从义中不变。王钦若最友善他，曾对人说数日不见简夫就呼呼不乐。等到废居南京，时丁未正掌权，人未丁未，无敢往见钦若者。从义将出使湖南，想经过南京，欲汴水汉河，于是告诉丁未说，从义愿出使湖外，并非只为贫穷，也因王公在宋州，所以顺道省视他而已。现在汴水枯涸，按理不可从他到前进，希望公允许稍留。丁未即大喜说，王公之门，唯独你是了解我的人，留他全纠察刑狱，从义不敢当，于是听任他回馆舍，等汴水通才出发。当时寇准贬道州，丁未又对从义说，儒林之事可以是汉了。从义回答，应当以故乡之礼侍奉他而已。丁未有愧色，其行事多如此。所著《全山集》20卷，《中书志稿》5卷，《西清奏议》3卷。杨大雅，字子正，唐晋公朱杨于清之后。于清孙承修，唐天佑初年，以尚书刑部员外郎为吴越国册礼副使，杨行密占据江淮，道路阻隔不能返回，于是在钱塘安家。大雅，承修四世孙，钱处归附宋朝，带领其家族寄居宋州。大雅素来好学，每天诵读数万言，虽饮食不释倦。进士及第，立新息，鄢陵县主簿，改光禄四城，知兴昌县，徙之寻州，兼在经商税，再迁秘书丞。咸平年间，交趾进献犀牛，大雅于是上呈复文，奉诏考试，升任太常博士。过了很久，他又上书自我推荐，献上自己写的文章，再次奉诏考试，在集贤院当职，出京担任云州、袁州知州，提举开封府界诸县镇事，担任三司盐铁判官，任越州知州，提点淮南路刑狱。回朝后，主持国子监生考试，因举荐失误获罪，接连降职为兼陈州酒税，调任常州知州，担任三司都摩堪司、户部勾院判官，升任集贤殿修撰、应天府知府。回朝后，负责纠察京城刑狱事务，以兵部郎中身份担任知制诰。大雅起初名为侃，到这时未必真宗在藩邸时的名讳，下诏改为大雅。过了两年，被授予右谏议大夫、集贤院学士、亳州知州，去世。大雅朴实的学问自信坚守，不阿谀攀附，在集贤院当职25年没有升迁，有在他之后任职的人往往得到显贵。有人嘲笑他违背世俗，固守己见，大雅感叹说，我不向世俗学习，而向圣人学习，因此到了这个地步。我的所有不敢向别人推荐，但曾经向天子自我奉献过。天禧年间，出使淮南，沿着长江巡视辖区，经过金陵境内，遇到大风船翻，得到旁边士兵救援，到岸后帽子和衣服全部丢失。当时丁未镇守金陵，派人送了一套衣服，大雅推辞不接受，丁未因此感到歉意。宰相王钦若也不喜欢他，晚年与陈从义一同被任命为知制诰。大雅曾经趁着轮对进城元制17篇，所著大隐集30卷，西元集5卷，直陵20卷，两汉博文12卷。